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土耳其同意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美国表示愿意支持 F-16 军售。
伊朗核谈判结束，国务院表示没有任何进展。
北约峰会通过新战略概念，关注俄罗斯侵略和中共野心。
美日韩峰会时隔近5年举行，三方将加强合作应对朝鲜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都受邀出席。岸田、尹锡悦和拜登也在29号晚上举行美日韩三方峰会。拜登在这场三方峰会上一开始说，要达成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目标，并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至为重要，期待今后也能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拜登对于朝鲜近期可能实施第7次核试一事感到忧虑。在这场美日韩三国峰会结束后，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三方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针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于如何应对朝鲜威胁日增，三国都同意加强合作。拜登在三方峰会上强调，对于日韩两国的防卫，美国的承诺也不会动摇。
周三，北约峰会在公报中宣布了北约已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在北约峰会场边会谈时，拜登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感谢。白宫消息指出，芬兰和瑞典两个军事不结盟国家几乎已经笃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改善欧洲的安全地貌，反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这都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的。拜登3月份在白宫会见到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当时俄军正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基于内部复杂的理由，扬言要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拜登于是继续通过电话协调，在28号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之前，拜登又打电话给埃尔多安，终于达成协议。对于土耳其希望购买新的 F-16 战机，并改善老旧空军机队的战力，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瓦兰德说，美国国防部完全支持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
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共25周年之际，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敦促北京信守承诺，确保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自治和自由。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30号下午抵达香港，预计主持明天的大会，但是习近平不会过夜，传出连原定的晚宴也取消，只是接见香港政商界的人士之后，随即返回深圳过夜，隔天一早再从深圳搭高铁到香港参加大会。连日来，香港警方也开始收紧安全措施，禁止全香港范围内使用无人机，并实施道路封闭措施，并且实施最高层级的保安措施，加强官员隔离检疫，包括路透社等超过10家媒体都被拒绝到场采访，当局甚至约谈民主派人士，连民调都被劝阻延后公布。另据英国非营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29号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有62个工会被迫解散，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被检控，预计港府施政可能会进一步向商界施压。
国务卿布林肯29号在第2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了一场主题演讲，再次承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保护和推动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并敦促民间社会伙伴继续监督并追究政府的侵权行为。布林肯在演讲中说，选择是否拥有某个信仰和是否公开践行信仰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他说，拥有宗教自由是人的权利，支持宗教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布林肯说，自从他去年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后，美国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领导下，持续在全球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倡议，并取得了进展。布林肯感谢35个国家的政府和多边组织的合作伙伴，这些组织和伙伴帮助监督了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 并对这些行为做出了集体回应，增加了国际社会维护宗教自由努力的影响力。
当前，中共对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级。除了上周在埃塞俄比亚召开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之外，中共在坦桑尼亚开设的政党学校也于六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六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分析人士说，中共当局基于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首次展现出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并积极以政党外交的形式输出政治和发展模式，这让不少人士担忧部分非洲国家恐怕效仿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从而不利于当地的民主发展，甚至导致各国言论自由倒退。但是据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非洲18到38岁的年轻人更偏爱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的信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通过民主的机制、和平和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这项计划之一的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网络，目前已经至少有70万名会员。
据国务院发言人29号晚上说，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针对恢复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目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多哈谈判试图重启欧洲联盟调解的长期谈判，以恢复伊朗和世界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对于最近一次谈判，之前并没有宣布时间限制。这项谈判在多哈的一家饭店进行，美国代表团由特使马来率领。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曾经表示，伊朗认真看待在多哈敲定协议，但不能逾越红线。伊朗方面所谓的红线，就是取消跟协议有关的所有制裁，建立一个机制来核实这些制裁是否已经解除，并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迅速缔结并实施一项关于相互恢复并完全遵守的协议。然而，在多哈，伊朗像以前一样，提出了跟核协议完全无关的问题，显然不准备针对是否要恢复或结束协议做出根本性的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议会议员透露，中共对活摘器官的曝光感到害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电子当地时间30号宣布，公司已经开始在位于韩国的华城工厂大规模生产3纳米半导体芯片，是全球首家量产3纳米芯片的公司。和前几代使用齐市场效应晶体管的芯片不同，三星使用的是 GAA 晶体管架构，这种架构大大改善了功率效率。三星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和传统的5纳米芯片相比，新开发的第一代3纳米工艺可以降低45%的功耗，性能提高23%，并减少16%的面积。三星还说，第二代3纳米 GAA 制造工艺也正在研发中，这种第二代工艺将使芯片功耗降低达50%，性能提高30%，面积减少35%。
据 TechCrunch 周三报道，很快人类就能看到有史以来捕捉到的最深的宇宙图像了。两周后，耗资100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发布它的第一批全彩图像。美国宇航局 NASA 官员周三说，这可能只是个开始。本月早些时候 ，NASA 表示，韦伯望远镜的首批图像将在美东时间7月12号上午10点半准备公开亮相。从本质上，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捕捉红外光谱的非凡能力，意味着它将能够探测到像二氧化碳这样的小分子，这将使科学家能够实际考察大气成分以及生命如何在一个星球上出现和发展的能力。
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当地时间周四说，一个法国消费者团体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已经针对谷歌向隐私监管机构提出投诉，原因是谷歌公司通过谷歌账户获取了大量的用户个人数据。BEUC 说，问题出在谷歌的账户注册过程中。 谷歌在注册过程的每一步使用的语言都是不清楚、不完整和具有误导性的。谷歌还在架构上把那些对隐私更友好的选择设定得不具优势，这就阻止了消费者在做出选择时做出明智的决定，从而导致他们的个人数据受到不公平、不透明和非法的处理。BEUC 说，除了法国消费者团体以外，希腊、捷克、挪威和斯洛文尼亚等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组织也向数据保护部门发起了投诉。德国消费者团体已经向谷歌发出警告信，并可能因此引发民事诉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东时间周四下午，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将正式卸任，并由拜登总统提名的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逊接任和准备宣誓就职。请听报道。
周三，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宣布，我的退休将于2022年6月30号星期四中午生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作为一名法官，能够参与到维护我们的宪法和法治的工作中来，是我莫大的荣幸。现年83岁的布雷耶已经远远超过了70岁的年龄界限，以及退休者所需的服务10年的期限。因为他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布雷耶是在获得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提名后加入最高法院的，并成为退休前任职时间第二长的大法官，仅次于1991年加入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由于布雷耶此前已宣布他将在任期结束时退休，这使得拜登总统可以提前提名一位大法官继任者。拜登曾表示，一定会选择一名非裔女性担任该职务，并在最后提名了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参议院在4月确认了杰克逊的提名，一旦布雷耶正式退休，他将可以通过进行必要的宪法和司法宣誓而宣誓就职。在自己的退休信中，布雷耶表示，他注意到了杰克逊的提名被确认，并了解到杰克逊已经做好准备进行宣誓，以及开始他作为本法院第116名成员的服务。现年51岁的杰克逊目前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任职，此前他曾任职于美国量刑委员会，并在奥巴马时期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而杰克逊就任大法官被视为是拜登和民主党的一大胜利，这也是民主党人近12年来成功提名的第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6月29号批准了北约联盟新的战略概念，明文指出俄罗斯的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以及俄中两国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北约的主要关注事项。请听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领导人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通过并公布最新的战略概念，这份战略概念将俄罗斯定义为对盟国安全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胁，并首次谈到北京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直指北京的胁迫政策、恶意混合战损害联盟安全与俄国企图颠覆国际秩序，北约将强化合作以应对中共挑战。另外，透过邀请韩国、日本赴会，可以知道北约已将守备范围扩大至印太地区。战略概念中也明确提及印太对北约的重要性，表示将强化与印太地区新兴及现行盟友的合作，以应对跨区域挑战。北约峰会将持续到星期四，北约联盟在峰会上同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斗已进入了第5个月。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这星期早些时候说，在出现了他所说的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北约将把处在高度戒备状态的军队人数增加7倍，扩展到30多万人。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宣布，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向西班牙增派海军驱逐舰 并在其他地方部署更多部队，以应对安全环境的改变，并加强集体安全。拜登说，美国将在波兰设立美国陆军第五军一个永久性的总部，并向总部在罗马尼亚的驻军以轮调方式增派3000人的一个旅，并另外增派2000人，还向英国增派2个 F-35 战斗机中队。自2010年里斯本峰会后，北约时隔12年再度更新战略概念，这份战略计划书也描述了北约各国当前面对的战略环境，为北约价值再次定调，同时重申北约共同防御的主要目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和资深专家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泽迪考夫斯基在受访时说，在欧洲议会的议程上，系统性推进这个议题至关重要。他强调，欧洲议会的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中共至今仍在系统性的摘取器官，这必须被制止。请听报道。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周三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共活摘器官交易丑闻持续震惊世界》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地点位于欧盟总部旁的记者俱乐部。与会的欧洲议会议员泽迪考夫斯基讲述了中共大使与他联系的经历，并透露了中共对活摘器官议题十分恐惧。他说，欧洲正在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合作，许多案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调查和发现，对中共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他表示，当我在欧洲议会提出这个话题时，中共驻欧盟大使多次打电话给他，他们问我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对这个话题非常害怕，因为这确实给北京当局带来了非常糟糕的名声。泽迪考夫斯基指出，我们不能在中共政权的压力下对这个系统性迫害保持沉默。中共想把自己说成是真正支持人权议题的人，但他们完全不是。他强调，阻止活摘器官非常重要，我们也正在努力阻止背后的巨大商业，并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系统的工作。非政府组织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欧洲法律团队负责人卡洛斯·伊格莱斯亚斯也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会议。他提到，中共贩卖器官的罪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惩罚，活摘器官为中共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中共还在试图掩盖真相。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当天到场发言，并在采访中说，大约20年了，我们在监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加了哪些镇压，他们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他表示，中共在全球对法轮功散布的宣传和谎言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人权组织，我们的责任，还有大陆以外的这些媒体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相，揭穿独裁政府媒体宣传的谎言。不光在大陆以外要这么做，国内也是一样，而且越多越好。福泰表示，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和相信精诚所致，我们相信10几亿的中国人都应该享受到基本的自由。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抗中法案进入最后协商，有望在7月通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商务部长说，全球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骤降90%。
欧美央行总裁童声表示，比起经济成长，必须以对抗通胀为重。
PU 民调显示，人权状况太糟糕，国际对中共负面看法处于历史最高。
德州53名非法移民闷死案，司法当局指控涉案的4名嫌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说，在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已经骤降 90%。 雷蒙多在商务部的年度会议上说，我们和37个发达经济体合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出口管制协调。由于这种巨大的合作，这些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他说，实施管制以后，出口限制已经使俄罗斯公司缺乏用于各种产品的芯片，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和坦克等武器。雷蒙多还说，对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门的控制正在打击他的创造收入、补给和支持军事航空的能力。他补充说，截止到2025年，俄罗斯可能被迫停飞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以便把它们拆卸为零部件。此外，雷蒙多特别提到，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所指出的，中共是唯一一个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做这件事的国家。华府知道中共作为另一个专制政权，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反应。
据多国央行总裁周三表示，降低全球高通胀将是一场痛苦的行动，甚至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崩溃，但央行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价格快速成长变得根深蒂固。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供应链瓶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炙手可热的劳动力推高了一些成本，并可能造成难以打破的薪资价格螺旋，通货膨胀正在全球打破几十年来的高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欧洲央行年度货币政策会议时说，这段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最严重的痛苦是央行没能解决这种高通胀，放任它持续下去。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则说，疫情前的低通胀不会重现，一直以来低估物价涨势的欧洲央行现在也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未来几年价格成长可能会维持在央行的 2% 目标以上。鲍威尔提到，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他随后补充说，这条路途狭窄，不能保证绝对会成功。
据财政部29号宣布，美国将转出13亿美元再次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前一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希望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战争情势仍然相当严峻。财长耶伦昨天在声明中说，通过这笔经济援助，我们重申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他们在普京的侵略战争中保家卫国并努力维持经济。这笔资金是通过世界银行支付的，是拜登五月份签署的75亿美元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根据世银估计，俄罗斯二月份入侵前苏联加盟国家乌克兰的战争，恐怕导致乌克兰的经济在今年萎缩多达 45%。 乌克兰目前的预算赤字每个月增加约50亿美元，无法筹集资金或从外部市场获得融资，使情况更加恶化。根据财政部的数据，盟邦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七国集团和欧洲联盟也承诺向基辅当局进一步提供296亿美元的资金，其中85亿美元来自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基本金属目前正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单季下滑。据彭博社报道，自三月底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指数已经下跌了 23%。 尽管由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三月份金属价格一度飙升，但近期跌幅逐渐扩大，其中锡表现最差，暴跌 38%，而铝下跌大约1/3，铜下跌大约1/5。随着防疫限制放宽，衡量中国工厂活动的指标六月份出现二月份以来的首度扩张，然而整体改善相对温和，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对金属需求构成压力。尽管当局放宽了隔离规范，但仍然维持清零政策不变，这代表着如果确诊病例再次成长，仍将持续面临更多限制的风险。对此，金属价格周四走低，截止到下午两点，锌价下跌 0.81% 到每吨3311美元， 铜价跌 0.13% 到8390美元，铝价跌 0.38% 到每吨 2461.5 美元，锡价则基本持平。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中共治下的中国负面看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多数人对中共的军事、经济竞争以及中共对他国的政治渗透都持负面看法，但更多人认为最糟糕的是人权问题。周三最新的皮尤民调报告是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19个国家的民众展开的，其中 68% 的受访民众对当今中国持负面的看法，不满程度都处于历史高位。具体来说，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 79%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有 47% 的人说那些政策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报告说，在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地方，那些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问题非常严重的人都赞成应该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权状况的政策，而不是经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促进中共改善人权更为重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所在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美国司法部周三确认了德州闷死50多名非法移民的红色肇事卡车司机的身份，并指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4名嫌犯。驾驶这辆18轮卡车的司机是45岁的霍梅罗·萨莫拉诺，目前已被抓捕。他被指控参与走私外国人导致这起死亡案，违反了美国法典第8章第1324节的刑事指控。据悉，萨莫拉诺曾经在27号下午2点50分左右出现在德州恩西纳的一个检查站，3个小时后，那辆卡车在圣安东尼奥被人发现。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发现卡车里有48具非法移民的尸体，随后还有5名受害者送医不治身亡。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人口偷渡恶性事件。调查人员把当天的炎热天气作为调查死亡事件的重点。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周一德州的气温攀升到101华氏度，挤满了人的拖车，里面的温度可能大大超过了高温显示的温度，加剧了这起悲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最高法院将再出重磅判决，西福州诉环保署案可能比罗素韦德案影响更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委员、资深共和党成员布兰登·卡尔呼吁苹果和谷歌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移除中国短视频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卡尔说，抖音的核心是一个搜集大量个人敏感信息的精密监控工具，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他在发给苹果和谷歌的呼吁信中表达了这一担忧。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披露，根据 TikTok 内部的会议录音，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雇员多次获取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卡尔指出，苹果和谷歌过去因为秘密搜集数据，或者未经用户同意把数据传输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而移除过多款应用程序。TikTok 的行为模式跟两家应用商店的多条政策相违背，应该下架。卡尔要求苹果和谷歌在7月8号前对保留 TikTok 的行为做出解释。
彭博社周三报道，三星旗下三星显示器以大约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位于德国布鲁塞尔的显示设备新创公司 Sirona GmbH， 借此取得它的 OLED 屏幕技术以及相关技术的专利内容。交易中仅涵盖 OLED 屏幕技术和相关技术专利，并没有包含工程技术人员等。目前 Sirona 公司已经在近日解散公司成员。三星和其他科技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提供 OLED 屏幕，但 Sirona 专门为可折叠设备制造刚性版本的显示屏。三星收购 Sirona 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项技术，包括用于蓝色和绿色的色彩再现的新一代的发射器技术，以加强三星在手机显示屏幕 以及电视等产品的显示技术发展。目前，三星已经普及了可折叠智能手机，预计苹果公司、Alphabet 公司和其他科技巨头将在未来几年进入这一市场。
谷歌本周发布声明，宣布预计在11月份关闭旧有的 Google Hangouts 服务，以 Google Chat 取而代之。Google Chat 和 Google Hangouts 同样能够进行一对一传讯、群组通话和视频等即时通讯。然而， Google Chat 还有更多符合现在使用需求的功能差异，比方说，使用 at 符号提及某一个人，以表情符号或 GIF 回应对方信息，编辑或删除已传送的信息内容，信息内容可以设定格式等等。对于仍在 Gmail 中使用 Hangouts 的用户，谷歌将在7月份开始提醒用户转换到 Chat。虽然 Hangouts 网页版可以用到11月份，谷歌还是会提前至少一个月开始提醒用户。如果读者有在使用 Google Hangouts 的话，对话记录将会无痛转换到 Google Chat， 也能通过 Google Takeout 下载对话记录作为备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个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在就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进行最后的协商工作。这部法案着眼于提升美国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压力和威胁。国会领袖和议员们说，法案的最终协调文本有望在七月份通过。请听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党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这部长达3000页的法案内容，主要目的为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和中共进行抗衡。法案协商工作主要推动者之一，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技术投资法案将在七月正式完成立法工作。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是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协调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与国会共和党领袖召开会议，试图就加速解决法案内容分歧的地方取得共识。舒默和佩洛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民主党方面期望在七月通过法案。各界普遍认为，这部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关键的产业政策之一。法案版本内容相当繁复，总共耗资超过2500亿美元。法案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芯片业高达520亿美元的投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上周在一场线上研讨会批评法案的协商会议进展太过缓慢。他认为，如果法案七月中没有通过国会，将会看到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反弹。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月中曾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协商讨论中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以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上周判决的重磅案件罗素韦德案、纽约州枪支法以及西雅图信仰自由案都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而高院下一个判决可能比这更震撼，影响范围更大，那就是西弗吉尼亚诉环保署案。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可能彻底颠覆美国政府的运作机制。请听报道。
在奥巴马领导下通过的清洁能源计划，每年估计花费330亿美元，并将彻底从布美国电网。西弗吉尼亚州与两家煤炭公司和其他公司一同起诉了环保署滥用权力，认为非民选的政府机构环保署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来制定国家政策。清洁空气法是美国主要的联邦空气质量法，用于规范空气排放。该法律授权美国环保署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各州被要求在2018年之前提交实施计划。根据这些规则，现有电厂可能会受到环保署的审查。全美有28个州和数百家公司质疑环保署在制定规则方面的权威性，所以他们于2015年8月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了诉讼。2016年2月，应各州和其他反对者的要求，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该计划。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废除了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发布了一套新的拟议排放法规，就是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但是拜登在就任的前一天，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就撤销了川普发布的新规。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影响到所有美国人生活的重要政策，是否应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华府联邦政府机构制定，还是应由选民选出的国会来制定。福克斯新闻分析，最高法院如果支持西弗吉尼亚州的立场，可能会依照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模式，撤销环保署对清洁电力计划的掌控权，把决策权改为交给民选代表。最高法院也可能裁定相关计划应透过国会立法产生，而不是联邦机关。国会在立法过程中必须要举行公听会，讨论条文内容，并说明计划预算规模，把决策权交回国会或民选代表的裁决，会让环保署变成动弹不得。而且这个案子还关系到超越环保议题的更高层次，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西维州胜诉，将彻底颠覆联邦行政机构数十年来通过发布行政令来推动某些政策的方式。另外，这也会让拜登的气候变迁政策施政遭遇巨大挫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